以赛亚书第二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：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。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。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，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。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。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。二至四章是序言的第二部分，用一系列的日子作为关键词，组成一个交错平行的结构，发表了神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旨意。 A. 到那日，神将在耶路撒冷治理万民。 B. 呼吁百姓在光明中行走。 A. 到那日，神将审判百姓的骄傲狂妄。 B. 呼吁百姓不要倚靠世人。 A. 到那日，神将洁净西安的狂傲污秽。人在哪里失败，神就要在那里得胜。人在哪里悖逆，神就会在那里挽回。上一章，神刚刚宣告了人的失败，他的工作好像火星，都要一同焚毁，无人扑灭。这一章，神立刻预言他对耶路撒冷的恢复。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。末后的日子将应验在进入千年国度的时候。二至四节与弥迦书第四章一至三节基本相同。弥迦和以赛亚是同时代的先知，他们有可能互相引述对方的话，也可能是分别被圣灵感动。耶和华殿的山西安都是指圣殿的所在地，圣城耶路撒冷。殿原文和家是同一个词，这是一个双关语。耶和华殿就是耶和华家，象征神住在他的百姓中间。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表明耶路撒冷将成为国度的行政中心，全世界都将接受神的管制。耶路撒冷在群山中并不算高，但被神恢复为公义之城、忠信之邑以后，却将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吸引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百姓努力了200多年，结果却使忠信的城变为妓女，荒凉到仅存西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。但被神恢复以后，百姓必能恢复祭司的国度的功用。训诲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训诲原文与路谐音，言语原文与道谐音。西安将成为人的道和路的起点，也将成为神的训诲和言语的中心。施行审判，断定是非，是施行统治的代名词，并非最后的审判，而是比喻神是国度的统治者。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比喻止息战争。世人只有不再以自己为神，而是以神为神，只有不再自以为如神能知道善恶，而是承认唯有神是绝对真理，纷争才能和平解决，战争才会消失，伊甸园的光景才能恢复。人类的历史证明，离开了神来谈论和平博爱，不是幼稚天真，就是别有用心，最终都是事与愿违。神一切的计划都是他亲口应许，亲手成就，并不需要任何人帮忙， 也不会被任何势力拦阻。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大国，应许给摩西的祭司的国度，绝不会因着人的软弱和失败而落空。因此，当百姓偏行己路的时候，神却宣告，以色列必将成为真正的祭司的国度，用神的话语吸引万民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。当百姓即将亡国的时候，神却宣告，外邦人必将投靠真神，承认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。当圣殿破败，圣城荒凉的时候，神却宣告恩典必将临到，外邦人必将彼此劝说，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，寻求万军之耶和华。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，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，我们要与你们同去，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。雅各家啊，来吧，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。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，就是在神的同在与眷顾中，遵行神的旨意和话语。这是先知第一次呼吁百姓回转，劝勉百姓与神同行。当先知宣告了国度的荣耀前景之后，就呼吁百姓回转归向神。当神对立约之民的管教完成的时候，也将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国度在地上显现的时候。耶和华，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，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，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，并与外邦人击掌。他们的国满了金银，财宝也无穷，他们的地满了马匹，车辆也无数，他们的地满了偶像，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，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。卑贱人屈膝，尊贵人下跪，所以不可饶恕他们。第六节原文以因为开始，表明第五节的呼吁是因为人已经濒临险境，百姓自以为蒙福，却不知已经被神离弃，面临审判。百姓偏行己路，却不知已经离开光明，走向黑暗。百姓看重生活和福气，却不知道已经脱离了生命和福气的源头。日益世俗化的百姓对生活、前途和朋友的观念都与世人无异。一，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，原文是他们充满了东方。百姓不但没有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，反而向东方的外邦人寻求亮光，不但没有吸引外邦人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，反而效法东方亚兰、美索不达米亚一带的外邦风俗，如所罗门敬拜摩押人的基摩、亚门人的摩洛和米勒宫，亚哈斯王在全国敬拜偶像，马拿西敬拜天上的万象，亚哈斯和马拿西焚烧自己的儿子献祭等等。二，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，百姓不但没有专心寻求神的智慧，反而效法外邦人的迷信，用人的方法作为生活的指南。三，与外邦人击掌，百姓不但没有专心倚靠神的看顾，反而与外邦人结盟，靠人的努力在列强之间求生存。国和地原文是同一个词，百姓追求的是地上的金银财宝，依靠的是地上的马匹车辆，敬拜的是地上的偶像。他们的价值观、安全感和精神寄托都建立在地上，与外邦人无异。古代以色列的马匹车辆都是用来打仗的，神吩咐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， 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。所以大卫说，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但从所罗门开始，犹大君王却越来越追求金银、马匹和车辆。偶像原文是虚无的，没有价值的，与神谐音，这正是偶像的特点。他们看起来好像是真的，其实是虚无之物。在乌西亚王年间，百姓享受长期的和平、稳定和繁荣，但地上的福气不但没有使人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，反而令他们背道而驰。国家的强盛不但没有使人感恩顺服，反而令他们眼目高傲，性情狂傲。正如神借着摩西所预言的，百姓已经渐渐在恩典中堕落，离弃了福气的来源。耶稣伦渐渐肥胖、粗壮、光润、踢跳、奔跑，便离弃造他的神，轻看救他的磐石。你当进入岩穴，藏在土中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。到那日，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，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，唯独耶和华被尊崇。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，要临到骄傲狂妄的，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。又临到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，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，又临到高台和坚固城墙，又临到他施的船只，并一切可爱的美物。骄傲的必屈膝，狂妄的必降卑。在那日，唯独耶和华被尊崇，偶像必全然废弃。耶和华兴起，使地大震动的时候，人就进入石洞，进入土穴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。到那日，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、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。到耶和华兴起，使地大震动的时候，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。十至二十一节是一组交错对称的诗歌，用三个到那日预言神将审判百姓的骄傲狂妄。 A. 人当藏在土中，躲避神的惊吓和荣光。 B. 高傲者必降卑，唯独神被尊崇。 C. 神降罚的日子。第一，狂妄者必降卑，唯独神被尊崇。 A1， 人必抛弃偶像，躲避神的惊吓和荣光。既然祭司的国度成了他们的国，应许之地成了他们的地，人所看重的一切都在地上，神就使地大震动，把神的百姓在地上所倚靠的金银财宝、马匹车辆、诚意保障，连同他们在地上所敬拜的偶像一起消灭。那时，凡是看重地、倚靠地的人，最合适的去处就是藏在土中，进入土穴。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，指神的主权介入人类历史的时候。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骄傲不但使人与神为敌，也使人彼此为仇。人类越是骄傲狂妄，神降罚的日子就越近。人性的败坏在于不能在福气中感恩顺服，只有在灾难面前才能降卑屈膝。香柏树、橡树、高山比喻骄傲的人和民族，也是外邦人敬拜偶像的地方。高台和坚固城墙都是人所设计和倚仗的， 是古代人类技术的最高成就。乌西亚、约坦和西西加都曾修筑过防御工程，但在神降罚的日子里，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类工程，也没有一样能够抵挡得住。塔斯可能位于地中海最西边的西班牙，以出产金属矿物闻名。塔斯的船只可能泛指可以远洋航行的大型船只。偶像原文是虚无的，没有价值的。当真神兴起的时候，不必与偶像征战，一切偶像必全然废弃，唯独耶和华被尊崇，因为神威严的荣光显明了偶像的虚假和无用。神三次强调，百姓所追求的都是地上的事物，所以神又两次宣告，他必使地大震动。今天教会和信徒如果追求的都是地上的福气、地上的安全感、地上的寄托，神也必使我们所看重的地大大震动。人越来越骄傲狂妄，神越来越使地大震动，这是末日临近的两大信号。当基督再来施行审判之前，必有许多大地震，那时不管多么骄傲狂妄和自高的人，都不得不躲在洞穴中，与携带大量细菌病毒的田鼠和蝙蝠作伴。而他们所倚靠的财富、武力和偶像，没有一样能够帮助他们，只能当作废物抛弃。但他们还是心里刚硬，宁可在黑暗的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神，也不愿意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。你们休要倚靠世人，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，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？世人原文就是亚当。气息一词提醒我们，人的生命都是神所赐的，唯有那位气息的赐予者才是我们应当倚靠的对象。犹大南方的埃及和北方的亚述是当时最强大的世人，但却很快就要毁灭。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？这句话并非否定人的价值，而是表明人并不足以作为依赖的对象。今天教会和信徒常常把希望寄托于贤明的领袖、公正的法官、民主的制度或慈善的行为，但实际上任何人本主义的努力都无法阻止世人的全然败坏。这是先知第二次呼吁百姓回转，劝勉百姓不要倚靠世人。百姓的堕落始于制造和敬拜偶像，但他们之所以用偶像来代替真神，根源是因为倚靠世人，以致骄傲狂妄。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，信徒不管起初多么虔诚，多么摆上，只要在倚靠肉体的轨道上开始下滑，接踵而来的就是骄傲狂妄，很快就是随从世俗，最终都会被神离弃管教。
我将